孔弟兄，他给我们分享的信息是经历生命的改变。
好，谢谢志成。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是经历生命的改变。我们基督徒如何经历生命的改变？ OK， 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现在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使传讲的人有受教的舌头，聆听的人有受教的耳朵，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能够成长，能够经历你，能够变成一个成熟的主的门徒。主啊，求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基督徒怎么样才能经历这个生命的改变？有好几个方面。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上帝让我们参与他的事工，通过参与他的事工，我们的生命可以得以改变。圣经里边的这些门徒他们的生活经历，正好也反映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来成长。这个地方我们今天要讲的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14章12节到33节。这些门徒跟随耶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耶稣呼召他们出来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应许，让他们可以将来在他的国度里面能够有份。凭着他们的信心，他们可以参与国度的建造，他们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这也是我们常常我们刚才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哎呀，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过去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了，等等，对不对？”那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或者是你在过去的生命的某一个时刻里边，你接受了耶稣的邀请，你愿意来跟从他，成为他的门徒，或者你可能还在考虑这个问题。不管怎么样，我们和当年的门徒是一样的，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取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些门徒就跟着耶稣来学习怎么样做门徒。他们坐在耶稣的身边，听他讲道，听他教导，然后看他行神迹，医病赶鬼他们有的时候呢，他们也帮作为耶稣的帮手来帮他做一些事情，来参与服事。甚至有的时候耶稣还差派他们出去单独的去传道。所以这位耶稣的门徒，他们能够成为这样一位很神奇人物的门徒，他们心里边很这个自豪，非常的自豪。对他们来说，耶稣是一位拉比是一位教师，是一个先知甚至他们觉得耶稣可能就是上帝派来的那个弥赛亚。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做门徒了就像我们说很多人一样的我们已经得救了，上帝已经拯救我们了，那求主现在保守我们平安我们的日子过得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小孩子也好，各方面都好。 OK， 将来呢，我死了以后呢，就到天堂里面去。我们讲的过去很好，将来也很有盼望，那现在呢？这就是问题所以这些门徒跟我们一样的，他们每天跟着耶稣后面，他觉得很高兴。但是呢，他们对耶稣到底是谁，他们跟耶稣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做门徒和不做门徒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他们不太清楚。他们没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这样一个体验他们没有自觉自愿的来背十字架。耶稣召我们来，不是叫我们来听听他的道的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一个好的讲员 很多人大家就跑去听啊，像我们昨天就跑去听张德健，跑了开个半小时的路去听啊。碰到孔繁辉弟兄，It's not very exciting, so it's okay, it's okay. 实际上，这是反映我们属灵的一个程度。OK, 我们感谢神，耶稣在这个时候没有给他们讲一篇道，没有给他们讲一篇道。耶稣是用一个实际的这个挑战来挑战这些门徒。OK, 我们看耶稣怎么样来挑战他们。我们看下一页。施洗约翰死了，施洗约翰是以色列当时的一个大先知啊。耶稣出来之前，施洗约翰已经出来了。他是那个以色列人等盼了好久以后，突然出现一个先知，所以他们非常的兴奋，他们以为这个就是上帝所派来这个弥赛亚来拯救他们的，所以非常的兴奋。那么他突然死了，对全国整个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悲伤的事情，非常悲哀的事情。对耶稣来说也是这样子，耶稣跟他是表兄弟的关系，但是实际上可能平时不怎么见面，但是呢，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说，耶稣跟他有非常深的关系，因为从上帝的设计里边，计划里边，就是让施洗约翰作为耶稣的这个开路先锋，所以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啊，就是让全以色列的人来悔改，来受洗，来准备他们的心，来迎接那个上帝要差派给他们的这样位弥赛亚。所以他也给耶稣施洗，然后耶稣施洗以后，他就把这个耶稣介绍给整个以色列人，所以耶稣跟他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关系。所以施洗约翰死的话，他心里也是很难受的，所以他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来表达一下他自己的哀思。所以他和那些门徒呢，就到一个山上去了。可是其他的以色列人也心里也很难受啊，他在这个地方，他们这个大的先知啊，这个国家的这么大的一个先知去世了，他们心里很难受，所以他们听到耶稣到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山那个地方去啊，他们就各自从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城里、自己的村庄就跑去了。啊，耶稣还没到的时候，他们都跑去了。所以呢，虽然耶稣不同意他们的哦，对他们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觉得。虽然原来他们以为施洗约翰可能就是那个弥赛亚，后来施洗约翰说不是，那弥赛亚是你们的是耶稣，啊，他们虽然知道那个施洗约翰不是，但是施洗约翰的死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们早就盼望这个弥赛亚来带领他们来推翻罗马帝国，来建立他们的以色列的国度。所以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个时机了吧，心里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样的感动，所以他们就想啊，来，趁施洗约翰死的时候来找耶稣，让耶稣来给他们领头啊，带他们起义，来推翻罗马帝国，来建立他们梦寐以求的那样一个国，那样一个以色列国。所以那个耶稣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他很怜悯他们，那个马可福音那儿是说。啊，耶稣出来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他不同意他们的做法，他们在耶稣看来，他们就像羊 没有牧人一样，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会把自己陷入一个更深的一个 trouble， 一个 苦难之中，所以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治好他们中间的病人。耶稣因为耶稣怜悯他们。好，下一个。然后天将晚了，已经过了吃晚饭的时间了。这些门徒看到一个需要，说：“哎，这些人都还没有吃晚饭，因为那些人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准备， 就跟耶稣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让众人离开，他们渴望村子里自己买东西吃。你知道吗？已经饿了，他们都已经饿了，我们也饿了，你赶紧给大家放假吧，那我回家去吧。这是他们所想到的，啊，没想到这个时候耶稣给他们问了一个问题，说，你跟他们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这对门徒来说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们怎么给他们吃呢？他们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其实从约翰福音那里你可以看到，这五个饼两条鱼是哪里来的？从一个小孩子那里要来的，是个小孩子的一个那个午餐，可能小孩子也跟着大人，跟着那些人去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说，哎，你带点吃的啊，给他五个饼两条鱼啊，这是他的一个午餐。所以腓力就说了啊，即便是20两银子买的这个饼，让这么多人吃一口，每个人吃一口也不行啊，这怎么可能呢？这当然是门徒的是自然的反应，他们所看到的这个巨大的差距，对不对？他看这个这点食物，再看看这么多人，不行啊！他没有看到这个里边的这个，没有把耶稣加在里边，所以他一种像我们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也是有这样一种眼光，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可是在耶稣那里不是的，在耶稣的眼光里边，所有的病人到他面前，他所看到的，他们都是充满生机的，都是活蹦乱跳的。我们看到的，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满足的，我们要寻求这个，寻求那个，啊。但是在耶稣的眼光里面，我们是应当有一种喜乐的生命，有一种满足的生命，一种更加丰盛的生命。这是耶稣所看到，他有这样的眼光，可是我们没有。我们在我们的眼睛里边啊，做基督徒就是每个礼拜去做礼拜啊，每个星期去做礼拜嘛哈。然后有的时候参加一下团契，读读圣经啊。但是我们看不到，其实在上帝的眼光里边，我们有一种喜乐的，那种满足的，在他里边得到完全的满足。昨天我们去听张德健教授讲，他就讲到这个满足哈。耶稣说啊，这个平安，这个喜乐啊。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啊，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使啊，我把我的喜乐，对不起，我的喜乐赐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我们在耶稣的喜乐里边，我们不满足，为什么呢？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儿还没有，那还不够，这里不如别人啊，那个人家的小孩子比我们强很多啊，等等等等。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个，这些门徒也是一样的，他们所看到的就是这几个面包，还有那么多人，怎么能够满足呢？他看不到在神的里边有这样一种机会，上帝要，所以耶稣要挑战他们，要 challenge 他们，使他们可以突破他们自我的设计，突破他们属肉体的眼光，使他们可以进入那种属神的、属天的这样一种丰盛里边去。同样的，上帝也会要挑战我们，啊，把我们带在一个环境当中，让我们可以看到，哎，原来我所看到的那一点，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没有把上帝加在里边，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里边我们可以得到满足的地方。所以看到耶稣看到这些门徒这样的一个反应，他也没有跟他们争论啊，就跟他们说，拿过来给我。所以这些门徒啊，就把这个面包啊，这个鱼就交给了耶稣。那这很简单嘛哈。耶稣然后接下来说，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马可福音那里说，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个一排的， 有50个一排的，所以这是一个有秩序的，这是门徒要做的服事，要把那些人找来，要去告诉他们，啊，可以叫他们坐下，可能叫他们过来，可以吃饭了。这倒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挑战。想一想，如果我们这个教会里边请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讲员来布道，然后我们也很积极啊，把所有的这个地方的华人呢都请来了，把我们这个房间装得满满的，然后晚上开始布道。讲完了已经很晚了，10点钟、11点钟了。突然那个讲员说：“请大家吃饭。”那我们没有准备饭，没有准备饭的。所以说，我们不知道哪里有饭，所以马上就引起一片混乱，对不对？讲员也没有带饭来，我们也没有饭，然后你就看到大家在嘀嘀咕咕在讲些什么，啊，是不是你会听到 Mary 说：“潘弟兄，饭呢？饭在哪？”潘弟兄，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这样一种混乱的那个状态当中，而且另外一个方面说，如果说把这些人都算在一起的话，光是男人就5000，再加上女人和孩子，恐怕得1万多人。那么他们可能遍布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还没，前面一个，还没有，有没有去过那个啊，国会山去看烟火？啊，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带他们去过一次。那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大概3、4点钟吧，我们以为还很早，结果发现去了以后呢，整个的小山坡，因为那个 Washington Monument 是在一个小的圆山坡上面哈，全部布满了人。三三五五的，有的人放个那个床单的躺在那里，有的人放是凳子，所以呢，我不晓得那里是不是有10000人，反正就是有，也是蛮多的一个人。然后就是遍布了整个的这个山坡，然后一边一排的长长的一排的那个活动厕所，啊，所以我当时的印象。所以同样的，你想，如果有10000多人遍布在一个外面的一个山坡上，你要把那些人找来，恐怕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些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像刚才所讲的一样，他们是要请耶稣起来起义，带领他们起义，要推翻这个罗马帝国，所以他们是带着目的的。他们在那里开会啊，有的是三三五五的，有一群一群的，他们在那里想怎么样跟耶稣去说，因为耶稣看样子没有这个意思嘛，哈。什么这批人对吃饭大概没什么太大的兴趣，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来的时候可能是生病，或者是啊，瘸腿，所以耶稣给他们治好了，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兴奋。可以这他们可能是从来没有走过路，不知道那个走路的滋味是什么。哎，现在可以走路了，可以在地上跑来跑去，可以啊跳来跳去，他们心里边非常的兴奋，他们不忍离去。还有一些人可能是真的是饿了，一听到吃饭，他们两个耳朵都竖起来，所以让这些人呢。让这些门徒要把这么多的人召集在一起，他们需要有一定的信心，他们要知道耶稣说：“哎，真的是请他们吃饭。”要不然的话，他们会说：“那我们怎么跟他们说？是不是真的是说叫他们吃饭？”如果他们问我们说：“请他们吃什么？”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就2条鱼5个饼，所以他们心里有很多的困惑。想到这，我就想到我们以前的一个小的故事哈。有一次我们那个去匹兹堡，我女儿去参加那个排球的那个 club， 他们经常一年有那么几次的比赛，啊，每次比赛的时候呢，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家就带上那个椅子啦，带上那个饭菜啦，带一些东西就跟在后面就去了。这次在匹兹堡，我们也跟着去了。那天礼拜天上午呢，他们没有比赛，所以我们两个就在外面逛，闲逛，啊，跑到那个匹兹堡的那个 downtown 去逛，哎，在看路街上看到有一个天主教的教堂，好像有人朝那边走，因为大概也是10点、11点钟左右的样子，哎，我就跟我太太说，哎，这里一个天主教的教堂，我们进去看看好不好？因为我们从来没进去看过天主教怎么做，怎么做弥撒。进去以后。大概那个教堂有没有那么2倍那么大吧，差不多1倍多一点，里面坐了那么40-50个人，50-60个人，然后上面有一个神父在那讲道，然后还有一个唱诗的，还有一个修女，还有一个弹琴的，他差不多这么几个人。 我进去以后，那个牧师在那个神父在讲什么也没听懂，只是在那东张西望的，反正是比较好奇嘛，哈，这看看那看看。那个神父就讲道就讲完了，然后开始这个领圣餐。那天他们领圣餐，那我们就很好奇的在那里看着，然后看到那个神父拿出来一个杯子，那个修女拿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盒子，放在那个神父面前那个桌子上。那个神父就拿出来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银杯，抓在手上，很威风的啊。我心想，这一个杯子，那我们怎么喝啊？难道一个个的喝了这样传过来？啊，因为有些教会是这样的，他们那个还是 follow 那个以前耶稣的这样一个习惯，就是他们认为那个耶稣的那个最后的晚餐吃饭的时候只有一个杯子。耶稣喝完了以后跟他们讲啊，这是我的血啊，那个是为你们留的啊，等等等等，然后喝完了以后所有的人都这样喝过来。所以有些教会还是保持着这样的一个传统啊，所有的教会的人都喝一个杯子。所以有一次一个牧师就跟他的会众抱怨说，耶稣也真是的，那个时候怎么不能多弄几个杯子，每次都是我们喝一个杯子，最后每次都是我都是最后一个喝，多难受，你想想。他说有的时候啊，那个葡萄汁不但没有喝浅下去，还多出来了，那你说那是什么啊？所以我心里就在想这些事情，看他到底怎么干怎么喝。这没想到他扬起头来把那个葡萄汁喝得干干净净的，这个连修女也没得喝，那个唱诗的领事也没得喝，等等都没得喝。然后他就拿出一块干净的那个手巾，把这个杯子啊擦得干干净净的，先从边上擦，然后从里边擦，擦完以后就装起来了，这就完了。不过后来他们吃那个饼倒是挺好的，然后他们在前面放了一个桌子啊，那个修女就拿了一个小篮子给他，然后饼呢不像我们这样一块掰成许多小块，它是什么小小的圆圆的薄薄的，都已经做好了的，很薄很薄的。然后呢先是那个神父啊在那讲了一番，然后就自己吃了一个，然后所有的人呢排着队一排一排的这样啊到他那边，然后他就把那个饼拿出来给你吃一口，吃完然后你就走了，然后我们两个也跟在后面了。轮到我的时候，哎，还好我还好像那个至少知道过一点，所以他给我就吃了。等到我太太的时候，她好像有点紧张，不怎么搞，一下就掉在地上了。所以我们正在发愣的时候，没想到那个神父就赶紧趴在地上，就把它捡吧捡吧，就捡起来就放在嘴里嚼吧嚼吧就吃了。所以我在想，那个门徒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觉得是不是我们吃饭这么一点饭，我们来吃让他们来看呢，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局面。所以耶稣叫他们啊，吩咐他们坐下以后呢，我们下一看，他就把那个饼就和鱼都啊拿着望着天祝福，掰开递给门徒啊。这些门徒拿这个那个饼以后，到底啊心里边也是嘀咕着，到底是给我们吃呢，还是我们递给别人啊？所以那个耶稣就叫他们递给别人，他们就递了。结果呢，耶稣不断的掰，他们就不断的递。奇怪，怎么掰也掰不完。就这样，所有的人都吃饱了，并且吃饱了，而且把剩下的零碎收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就几块普通的饼，几条普通的鱼，就成就了这样一件伟大的事情。对于这些门徒来说，他们所做的就是他们平时所做的，他们没有一个特别的恩赐或者特别的一个啊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只是做他们不一样的地方，他们该做的。可是这一次的神迹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以前是耶稣在那里行神迹，他们看着或者他们帮着，可是这一次呢，耶稣跟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对门徒来说，他们认识到，这我们不只是一些陪衬的，我们这不只是一些帮手，我们是一些可以承担 耶稣的重任，承担耶稣的使命的耶稣的同工。耶稣曾经说过，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所以他们的那个眼光受到了挑战。耶稣要给我们的不只是说我们啊得救了，我们在过这个平安喜乐的生活，将来我们可以啊进入天国，而是耶稣要challenge着我们现在，让我们怎么样在他的国度里边啊，是他的事业成为我们的事业，是他的使命成为我们的使命，他的工作成为我们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得到满足，我们得到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是有啊，对自己，上帝有没有对我们有提出一些感动，或者是提出一些呼召？我想每个人都有的，啊，但是你可能在那里说，哎呀，我不行嘞，我看到那么多的需要在那边啊，我的本事就这么一点，我的能力就这么一点，我怎么能够去做这些事情呢？我们常常是这样子。那我这次去那个 Pennsylvania 参加一个培训。啊，那边有一个姐妹，她正好分在我们的小组里边。我们那个啊，分成不同的小组，大家在那里分享。我们首先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她就讲了一下她自己的故事。她说她年轻的时候移民来到加拿大，那个时候啊，高中毕业，大概是高中毕业，也没机会上大学。来加拿大以后呢？他就没多久就结婚，嫁给一个人在美国。我不晓得是反正是个华人吧。然后他就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了他自己的生活，他也不去教会了。有十几年的时间都没有去教会。然后在那段时间里边生了三个小孩啊，相夫教子。过着那个挺满足的一个生活，突然有一天，发现她的丈夫有了外遇。那她就也是很失望，可是问题是没办法了。她说那边已经跟那边都住在一起很久了，所以她就提出来离婚，就自己带着三个小孩子。那这个时候她就又来到教会。在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们的帮助之下，他度过了这段时间，也把三个小孩子培养长大了。现在小孩子都大了，他在教会里边参与服事。后来呢，他们就跟他说：“哎，你来带我们的妇女团契吧。”他说：“我怎么带妇女团契？我是个中学毕业，你们是博士毕业，是硕士毕业啊，你们都有文化的，我怎么能带你们呢？”后来呢，人家说：“哎呀，你已经信了耶稣，我们看到你也很有喜乐，也很好。你信了耶稣，你就是个新造的人了哈。你不在在耶稣里，你就不再是你原来自己了，你是耶稣在里边活着了。所以你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他就说 ：“OK， 那就带吧。”他就带这个那个团契。所以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很喜乐，我们看到他这个生命所流露出来的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满足，这样一种喜乐。哎，我觉得。我们在参与那个神的事工当中，从他身上可以看出来，有的时候啊，就像这些门徒一样，我们看看自己好像不行，可是在神的眼光里面，你行，你可以做，你可以说做得很好。所以当这个耶稣行完这个神迹以后呢，就很快就给他们一个新的一个挑战，啊，就耶稣把他们送到船上，说你们先渡到那边去。我要叫众人散开，所以耶稣来遣散这些人。耶稣为什么没有让他们参与遣散众人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承担不了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看到耶稣行了这样的神迹，他们更加确信说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上帝派来的，就要推他做王来带领他们。所以他们就肯定要跟那些门徒讲了啊，你的那个啊老师就是那个弥赛亚，我们要 来推选他做王，来带领我们起义造反。那些门徒弄得不好，就跟着他们跑了，就跟他们说：“好好好，我来带你们去。”所以耶稣没有让他们参与这件事情，耶稣让他们把船渡到那边去，渡到海的那边去，就是加利利海啊。这次，而且是耶稣让他们单独过去。这些门徒在海边生长，在海里头打鱼，那划船对他们来说是件很平常的事情，那是他们的本行。但是这一次呢，他们划得很辛苦，他们划得很辛苦，因为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在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里边讲的说 tossed with waves, the boat was tossed with waves, for the wind was contrary, 说这个风是顶风行船，逆水行舟，所以船被风吹得摇来摇去，所以他们摇橹摇得非常的辛苦。夜里四更天，四更天是那个凌晨一到三点的时间。如果是那些门徒大概是七八点钟上船的话，他们大概摇船摇了六七个小时。所以几乎摇了整整一夜，可是行的路 很少。所以他刚来原来的一点自信和那个晚上那一种兴奋啊，耶稣行了神迹那样一种兴奋很快就消失了。那傍晚吃的那点饭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们越来越累，到最后真的是已经精疲力尽了。但是这个风好像还没有停的意思，这个浪好像也没有变小的意思，所以他们变得越来越害怕。这个啊，漆黑的海上，这个浪随时都有可能把他们吞没。啊，要是船翻了，那这样呢就是失联了哈。连尸首都找不到，所以他们真的是快绝望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想：哎呀，耶稣要是在船上就好了，因为以前耶稣曾经平静过风浪嘛哈。耶稣一喊，那个风就停了啊。可惜这回耶稣不在。恰恰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看到一个人影出现在海面上，他们是真的是吓死了。他们说是个鬼怪，就喊叫起来。这个马太福音是马太在几十年以后写的，那可能是公元六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个时候，应该不到公元七十年，但至少是大概二三十年以后写的。他真的是很如实地记载了他那段时间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其实那个时候他们都已经是很有名的人物了哈，这些使徒已经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都是成千上万的人了。所以他没有必要把这个他当时那种很害怕那种可怜的样子写在那边，但是他很诚实，因为对他来说那个时候那种恐惧那种害怕那种担忧真的是他没有办法从脑子里边记忆当中挪去。你可能会说他们真的那么害怕吗？我们今天好像都不怕鬼哎，谁要跟我们讲鬼，我们根本就是根本不会以为那是真的，因为我们今天对这些事情已经了解的比较多了，对医学也比较多，对了解的比较多，对不对？我们知道人体是怎么样的，血液是怎么循环的，人死了应该是怎么样子，等等等等。对我们来说，鬼这个概念，我们相信还是有鬼，鬼可以附身啊。对好多人来说，可能还是，但是鬼能出现在海面上，当面出现，在我们今天大概是不大相信，但是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件很现实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电灯啊，没有电啊，基本上就是现代生活的一切的东西，基本上还是没有。所以那个时候跟以前好像差不了太多。所以这个鬼的概念，在我们的鬼的事情，在我们的那个谈话当中或者什么的，一个就是经常出现的一件事情，很平常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是在那个村的那个最后面，那后面呢有一片山，也不是山了，就是 稍微一点小坡，大概从有这个距离，从这里大概到 7-Eleven 那么大的一块地方，有些灌木啊，有些树啊在上面。小时候有的时候跑去玩，然后过了那片地呢，又有一片山坡地。小时候那片地是很恐怖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很恐怖的名字，叫小鬼山。小鬼山，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避孕啊，或者是abortion 啊是没有的哈。小孩子生多了以后，就把小孩子弄死了，就丢那去，所以那个叫小鬼山。我记得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大概七八岁了吧，那60年代底那的，真的有一个家庭，那是我亲身知道的，他们家已经有四个孩子了，有三个儿子，有一个女儿。那三个儿子其实前面两个已经挺大了，也15-16岁了，自己可以混。那个虽然比较穷那个时候，但是自己挣点工分可以自己糊口了。可是他们有个观念说，孩子多了养不活，这是他们的观念，孩子多了，而女儿只要一个就够了嘛，要第二个干什么？所以生下来是女儿的时候，他过了一两天，那个爸爸就从妈妈怀里就把那女儿给夺过去，啊，他没有把她掐死，就把她放到那个地方去了，然后挖了一块土。就盖在他的身上，真的就是这样。后来呢，他的一个本家兄弟两个，大概是有60岁左右了，从来没结婚，也没有孩子，所以他们听到这件事情，他们觉得很可怜，就跑去把那个小孩子给抱回来了，说你们不要，就留给我们养一养了，我们反正也没有孩子，对不对？那个时候是真的是这样子。我听过一个故事哈，说两个年轻人，他们有一个年轻人说不怕鬼，因为最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村上正好死了一个人，他们就讲到这个鬼的事情。一个小孩子有个年轻人说他不怕鬼，那另外一个人说你真的不怕？真的不怕。他们就开始打赌，说你要是今天晚上拿一块饼放在那个死的那人嘴巴上你就是真的不怕，然后我就给你什么。然后说真的，真的，而且那个说今天晚上你去干这件事情。那这个打赌这个小孩子呢，这个就是叫他去放的那个年轻人呢，心里想一想，说不定他真的不怕，因为那鬼是死的嘛哈。他真的跑去把那个饼放在嘴里，我不就输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就使个计谋，他趁早一点呢，他就去了。把那个尸体就拉到旁边去，他自己躺在那边，自己躺在那边，然后那个传单盖在身上，还是那同样的传单。那个年轻人去的时候，当然很害怕嘛，那个晚上吓得要死，然后哆哆嗦嗦的拿了一块饼，然后偷偷的把那个传单给掀开了，就往那个人嘴里去塞。结果没想到，那个人真的张开嘴巴就吃了。那个你只听的砰一声就摔在地上了。这个呢，他知道自己闯了祸了，看一看闯下大祸了。那个人后来说可能成了一个呆子，成了一个疯子。所以在那个年代里边，人真的是害怕鬼的，是害怕鬼的。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向他们走来的时候，他们真的可能是以为是鬼。所以当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说，不用怕，是我。所以他们一想，哦，好像真的是耶稣，那声音好像挺熟悉的，那个样子好像也挺熟悉的，他们就呆呆的站在那里看着。那彼得比较胆子比较大一点嘛，当他缓过神来说，主，如果是你，请让我从水里走到那里去，走到你那里去。主啊，如果真的是你，我就放心了。你曾经用那五个饼两条鱼可以喂饱那么多的人，你也知道我们在这里和风浪在作战，这一切可能都是你安排的，一切都在你的掌管当中。原来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困难、这些苦难、这些挣扎、这些恐惧， 都是多余的。你在这里，我就放心了。你可能会说，哎，为什么耶稣不在大白天行这样一个神迹，故意把他们搞在黑暗的海上，把他们吓得个半死？其实耶稣不是要行一个神迹了，耶稣只是告诉你说，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你在人生的最大的黑暗当中，在危险当中，其实耶稣多在你的身边，他都在看顾你。只是有的好多的时候，我们是被我们的难处，被我们的困难整个给捆绑住了，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耶稣不是只是在过去拯救你，也不是只是说在将来带你去进天国，而让你现在平平安安的、安安稳稳的过得好好的、养得肥肥胖胖的，不是这样的。耶稣让你每一天在你的生活里边，你可以经历他，你可以经历他。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样的例子，是耶稣向他们提着挑战，耶稣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重新看他们自己的信仰。彼得看到了，他看到啊，那个耶稣能是可以做的这些事情，他就跟他说啊，让我走到你那里去。他学不光是看到了，而且他学到一些东西。他没有说啊，耶稣如果就是你，我要到你那里去。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你让我到你那里去，你来邀请我，要从你嘴里讲出来，我就放心。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当作神的旨意，特别我们在教会里参加一些服事，我们有的时候都充满了激情啊，充满了这个热心啊，要为主行大事啊。那个我记得那个我们那个神学院，他们有一副对联写在旁边，他说啊，为主做大事，拯救百万灵魂，为主行大事，拯救百万灵魂，这是他们的座右铭，好像一直在那讲的。突然有一次来了一个，来了一个牧师说：“你这个不对，不能这样讲。应该说为伟大的主做事，拯救百万灵魂。因为那个拯救百万灵魂可能是你的旨意，当然是神的旨意，不错。可是问题是，你要为主做行大事，还是你为一个伟大的主做事情？这里边是不一样的。”你可能是出于你的野心，你的雄心啊，你的你自己的感动啊，你的一种啊自我的价值观，可能不是上帝要的。上帝要的是你谦谦卑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说：“上帝，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把你的那一点交在耶稣的手里，你聆听他的呼召，你等待他对你的感动，你做出正确的回应，你做出正确的回应啊。这是彼得所学到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啊，其他人都说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了，他们就开始拜他，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了。哎，也很奇怪，耶稣一上去以后，那个船就到了啊，所以他们就很神奇说，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了。什么叫做敬拜？有的时候我们说敬拜就是唱诗，唱歌就唱诗就是敬拜，不错，唱诗是敬拜，这个不错。可是敬拜就只是唱诗吗？我们问说将来在天上我们干什么，有的时候小孩子问我们啊，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不想这个问题了。小孩子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还必须要回答他。啊，我们在天上那个敬拜神，敬拜神，唱诗唱歌，天天唱，永远唱，一直唱， 你烦不烦呢？啊，你再会唱歌的人，你到天上也挺烦的，这天上太 boring 了，对不对？唱诗是一种敬拜，可是真正的敬拜是出于对神的一种赞叹，一种赞美。啊，所以你是真是神的儿子了。这种敬拜是一种不由自主的，这种赞叹是发自内心的这样一个赞叹。啊，《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三节那里有一句话说，众人多惧怕，还行了许多神迹。啊，那个英文说 everyone was filled with awe。 那个原文叫 phobos， 这个字从负面的意思来看，它可以有正负两种理解。负面是一种恐惧害怕，啊，那个惧怕这样的意思，但从正面可以理解成畏惧，恐惧，敬畏，啊，尊敬，惊奇，赞叹。就是无论是在地上也好，在天上也好，我们对上帝所发出的那样一种赞美，一种赞叹，你真的是神的儿子，那是敬拜，那是真正的敬拜。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瞎子被耶稣治好了，对不对？后来他找到耶稣，啊，耶稣说，你相信神的儿子吗？他说，我相信，可是谁是呢？耶稣说，那就站在你面前的那位就是。啊，他就敬拜他，那是从内心所发出来的对上帝他的慈爱、他的恩典、他的荣耀所发出来的这样一种赞叹和敬拜，这是敬拜。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那个，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边，在门徒的一个平常的日子里边，耶稣也没给他们讲道，啊，所以耶稣给他们提出一个挑战。他们原来的一种做门徒的一种观念，啊，这种跟随耶稣、听他教导、听他讲道，啊，做他的帮手等等，这样一种观念里边被，啊，提升，被，啊，挑战。所以他们今天可以看到，啊，他们可以在神的里边得到满足，他们可以把耶稣的使命成为他们的使命，他们不只是一个旁观者，他们是这样一件伟大的这样一件事工里边的主人翁。上帝要跟他们同工，耶稣说，我所做的事情你们也要做，你们要做更大的事情。耶稣愿意成为他们的帮手，而且他们也看到，无论他们做什么，在什么地方，耶稣总在他们的旁边。所以耶稣所差派的，说这让你去做的，他不会让你单独来承担，他会在你的身边来看顾你，来保守你，你不用去担心。我不晓得我们今天也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感动，或者是啊有受到这些一点挑战，就是说我们过基督徒生活不只是一个平常的这样一种 daily 的 routine，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接受神的挑战，接受神的这样一种感动呼召，我们参与神的事工，那个可以带给我们更大的喜乐，带给我们满足，我们成为这个神的事工、神的国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从你的话语里边，从你的服事，在你的啊带领门徒的这样一个事工当中，我们看到我们也是你的门徒，我们也可以参与你的事工，我们可以和你同工。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这样的看重我们，你要把你的满足放在我们的里边，你要我们过一个丰盛的一个人生命。这求主带领我们，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回应。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